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啊，又线上跟实体啊并行的方式来思想。我们今天要开始思想传道书，求你让我们借着传道书上所记载的话语，在你的圣灵光照中得着你自己的眷顾，也在当中有领受。谢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先来读传道书。啊，线上的弟兄姐妹就要请你们把那个声音啊关掉哈、哦，这样子就不会啊，你们那边有发声音的时候就不会干扰哈、哦。好，那我先跟大家来谈一下《传道书》这件书啊、哦、啊，《传道书》这件书呢啊，基本在这个整个解经上是一个很特殊的一卷书啊，它被归类在啊智慧书信里智慧书上面。智慧书呢，在旧约的智慧书，就是从约伯记开始，啊，约伯记啊，约伯、诗篇、啊，箴言、传道书、雅歌啊，基本上我们把这几卷书，我们把它归类成为智慧书。那么为什么啊会归类智慧书呢？啊，因为智慧跟智慧书讲的一个方式，智慧书的本身跟这一个。跟一般的书信不太一样，智慧书它是在讲一个从生命的经历当中，生命的经历当中去看出一个属灵上的洞见啊。那这个智慧跟一般世人在讲智慧的时候有些啊相恍惚啊，因为世界上的人也是在从生命的历程当中，希望能够有一个啊。对生命的洞见，但是我们基督徒对这个生命的看见里面呢，最要紧的就是要有一种属灵的洞见，属灵的洞见。所以我们在谈智慧书的时候，我们就要在当中思想。那约伯记的属灵的一个看见呢，最主要的是要用一个思辨性的方式，就是说他在思想说，到底一个人活在世界上，生命所遵依循的一个法则是什么？啊，智慧通常在讲到一个法则，在讲到一个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做抉择。所以圣经的智慧啊，跟聪明啊，人格是不同的。啊，聪明讲究的是你这一个人，那么呢，你。啊，生下来的一个资质是什么？啊，那有些人很聪明，所以呢，他学习力很强，哦，老师教一遍他就会，哦，举一就可以反三。那这样子，我们会说，哎，这个人很，哦，我们会讲这个人很聪明。但是智慧不是，智慧是他在当下的情境当中，他所做的一个抉择。所以当我们讲智慧的时候，我们就会讲说，哎，那我做什么选择。好，所以有些时候啊，他就在当中呢不说话，可能就是很有智慧。好，可能在当中说话才会显出智慧来。好，所以某些情境说，某些情境不说，某些情境做，某些情境不做，那这样的一个我们称他智慧，一个人的智慧。那么啊，智慧在我们人的思辨当中呢啊，也在当中很要紧，就是啊，当一个法则给你的时候，那么呢你知道这个法则啊，那但是你要知道啊怎么样使用这个法则。比如说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们就很容易体会。比如说你这里在装水，一个杯子啊，一个大的盆子在装水，然后呢你要先离开一下，那你跟你的孩子说，看，帮我看一下，所以呢你离开了，他就一直看那个盆子装水，结果呢你回来又发现呢地上都湿了，水还继续流，你会怎样？你会不高兴，对不对？然后他就跟你说，你叫我看着啊，我是一直看着啊，哦，那这样子你就用我们的话讲，就你就傻眼了，对不对？哦，因为你 你让他看着后面是要他去当中做一个抉择，做一个抉择 代替你来做，是不是？所以我们为什么聪明比较难，因为聪明是天生的资质，天生的资质，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很难说为什么学不会，学不会啊，有很多原因。但是智慧它是一个可以在生命的历程当中借着反思去体会的，借着反思去体会，就是说我们学一次精一次，有没有长一智，对不对？所以智慧，这个叫智慧。所以圣经里面呢叫我们智慧，告诉我们要有智慧，智慧。那智慧有些时候跟聪明放一起讲，放一起讲，但到分辨的时候是这样分辨。然后智慧书呢，刚才我有说的，这是生命的经历里面要去找出那个属灵的洞见，属灵的洞见。所以约伯记也是这样，约伯遭遇到生命的艰难以后，那么属灵的洞见在哪里？那他的朋友告诉他，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们认知的是什么，那约伯不同意，对不对？那箴言呢也是一种生命的洞见。那这个洞见跟其他的跟约伯又不一样，为什么？因为箴言他在讲生命的洞见里面呢，他是讲有一个在整个你在一些法则的应用上有一个层次性的，层次性的。所谓层次性，就是说你一开始有一种层次，然后你在长大以后又一种层次，到一个老练又一种层次。箴言是在讲这个部分，在讲这个部分。所以箴言在表达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不经意的话就说箴言怎么说就这样用了，这个那个是一个根本部分是对的。但是呢你不能这样一直用，为什么？因为它有层次的，有层次的。箴言的话里面，它在当中会把它的层次告诉我们，会把那个层次告诉我们。那如果我们不知道它在讲这个智慧的层次性的话，那么呢我们就会在当中卡住。那今天不是讲箴言，不过我讲一个例子。箴言的26章第4节说，不要照愚昧人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这是第4节讲的，就是说愚昧人讲话你不要照他的话回答，要不然你就跟他一样了，对不对？好，那如果你只记这一节，以后你碰到有一些人讲了一些话，你认为是愚昧人讲话，你就不照他的愚昧话回答他。好，那第5节说什么？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他就说你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怎样回答他，所以你不能只讲一个层次，他有第二个层次。这样，所以箴言常常告诉我们是你要做 A， 但你不要做 A。 那你就如果你说那到底要照还是不照，要照还不，所以他要告诉我们你要有一种分辨的智慧。我会就说他会告诉你一些法则，但是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箴言就是有一个你在智慧的运作上，它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用白话讲就是实作性，务实性。所以你要不要照，所以如果你去听去学然后你说我学来了别人就是这样做，所以我再这样做可能对，但某些地方可能错，可能错，因为该转弯的时候你没有什么转弯，该变通的时候你没有变通。所以当我们讲箴言的时候，好， 所以会是这样。那传道书呢，传道书又不一样了。传道书在表达的时候呢，它又是另外一个方式来告诉我们他在生命当中所领受的是什么，所领受的是什么。所以传道书的本身呢，它跟前面两个不一样啊，前面两个不一样。那约伯记是在他谈他个人的心境，那么智慧书呢，这个箴言呢，是在他站在一个教导的位置上啊，做述说，然后给一般人大家都可以。但是到传道书他就不一样，他希望借着他生命的历程来告诉这些后面的人，就好像一个师父啊，借着他生命的历程要告诉他的徒弟一样啊，这就传道书啊，传道书。所以一般人读传道书呢啊，要不读的就觉得很消极，因为他说虚空的虚空，什么都是虚空，什么都是捕风，对不对啊？但是也有人读传道书说，哦，没有，传道书要我们很积极啊，所以各式各样的学啊。但是你去想啊，如果你用一个师父要教徒弟的话，就看徒弟领受多少啊，所以会感受到，哎，怎么每个人领受的不一样？好，所以当我们来谈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知道了，他在当中啊，在当中告诉我们智慧。那我刚才有说了，智慧是什么？智慧是选择，智慧是选择。所以诗歌智慧书在告诉我们，你怎么做选择？你在人生所遭遇的各式各样的情境当中，你怎么做选择？比如说诗篇讲的37篇，他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对不对啊？那么你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所以他希望你做一种选择。当你看到作恶的人所做的事，所遭遇的所行的事，你不要心怀不平。那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约束的律法，你就会很辛苦。好，如果你把它当，再讲一次，你把它当成约束的律法，你就会很辛苦。但他不是要你很辛苦，他说你要做这个选择，好，就是你的心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但我们选择不要心怀不平。我们选择啊。我们选择，那但是我们会说，哎，我就很难选择啊。但是诗篇就是在教我们，你可以选择啊。所以诗篇第一篇就讲，诗篇第一篇就是讲选择，对不对？诗篇第一篇就是说什么？不从恶人的计谋，会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是一种选择。你可以选择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亵慢人的座位。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对不对？你也可以选择爱耶和华的律法，哦，所以智慧书为什么讲智慧？因为他在教导我们选择，我们的心应当做什么选择，所以他在整个智慧书当中呢，那么呢，他一定会带出基督，带出基督来，因为他要指向基督。指向基督，指向那个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救主。所以所有的智慧书都要指向基督啊，这样。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种选择啊。信的本身就是一种选择啊。你选择信什么啊？蛇跟夏娃讲，对不对？你可以选择信上帝说的话，你可以选择什么？不相信，信你自己的判断。所以信本身开端是一种选择。所以智慧书告诉我们，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这样选择？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要来讲 传道书。传道书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最后有一种选择，那么根据这个传道者他本身生命的经历，他属灵的洞见，他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什么样的选择。那人会有很多理由不做这样选择，所以他就要把各个面向尽他所能的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这样选择，我们要这样选择。好，所以我先读第一章第一节，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首先我们先讲传道者这什么意思传道者不是我们现在讲的传福音的做传道人这个传道者在当时传道者不是这个意思，在当时传道者就是在聚会的当中在他们大会的里面做那个最主要的带领教导的那一位，带领教导的那一位就是等于在大会里面他在做带领，他在做教导，他在做领袖的那一位，那一位的言语就是他跟大家要说的话，要说的话。好，所以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他是大卫的儿子，在耶路撒冷做王的，所以我们一般就直接就认定他就是所罗门王，因为后面我们看他写的语气跟他的一个陈述的方式，我们就会说哦，这是所罗门王，这是所罗门王。好，那么我们就来看这个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的言语。好，那么他要告诉我们。好，那我们先看最后讲了很多以后，讲了很多，最后十二章十三十四节，十二章十三十四节。好，那我们就来读这两节很要紧的话。来，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好，所以他最后自己做一个结论，就是所罗门王在大会当中告诉众人的话，最后呢他自己做结论，自己做结论。他说这些事你们都听到了哈，我讲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哈。好，那么呢总意就是我最后真的要表达的就是你们要敬畏神，敬畏神。敬畏神有两个面向来显出我们的敬畏，第一个他所说的话我们都要遵行，守住他对我们说的诫命，因为这是人当尽的，人当尽的。然后再来第二个，我们所做的事都要在他面前交账。好，就讲两件事而已。所以他讲我把这些都告诉你们，那么呢最后你们要记得最要紧的就希望你们敬畏神，敬畏神。然后呢怎么样敬畏神，他就说你们要守神的话，照上帝的诫命走。第二个我们所做的一切事，神都必什么审问，都必审问，也就是我们都要在神面前交账。好，所以那我们再回到传道书的最前面来。所以当你看到人家解传道书没有解到最后这两节的意思，那表示他解传道书解怎样，解错了。因为所罗门说我跟你们讲这一堆目的就是怎样，敬畏神，对不对？那你解传道书解到最后别人根本没看到要敬畏神，那表示我解的是什么，对，我解的不是所罗门的意思，我只是照我的意思解而已。 那敬畏神是什么？你要守他的诫命，然后呢你要跟他交战。所以解传道书基本上，如果很多人解传道书，你就看他最后解不出，解不解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解不出，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到旁边做参考用就好，做参考用就好。因为他显然离开的所罗门要讲的，至于他怎么离开那他就是解的人自己要负责的，因为他已经离开那个本意了，对不对？他说我讲的总意就是这个啊，所以 我如果解传道书给你们，解到最后你们没有想出要敬畏神，那我就错掉了，知道吗？就表示我们在这里讲了半天都是我们真的虚空哦，我们真的虚空了，真的虚空，所以我们当反过来，我们在讲传道书之前呢，我们先思想人为什么要敬畏神。你如果有人孩子问你说哎，我为什么要敬畏神，你会怎么跟他回答？
对小孩子，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跟我们思想说我们所有的都是上帝给的那我们的生命也是上帝安排的。那许多时候我们讲这些讲完以后，我们很难到最后，我们很难想象要敬畏他那有些时候我们会说，因为上帝最后要审判所以你要敬畏他。如果我们这样讲，人就会怎么想？上帝又造我，又要审判我，我怎么这么可怜？对不对？那我一切还都是上帝安排的啊。好，所以如果我们把它整个前后慢慢去想其实我们要想到说你要敬畏神蛮难的。我再讲一次，你就说我们都是上帝，一切 都是上帝给的，一切都是上帝预备的，一切都是，对不对？就好像有些父母为孩子预备了一切，孩子到最后只要顶你一句，我又没有叫你这样做，我又没有叫你这样做。那如果我们有些时候像 中世纪或者有一些人就觉得说，你要当心当我们读耶稣的话也是一样，他最后就讲什么，你们要预备，对不对？要预备，因为神是什么？神要审判。如果我们只讲这些的话，人会觉得说我怎么这么可怜，已经活得这么辛苦了，最后还要怎样？还要被审判。所以我们不能够，我们在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就要去思想，就是所罗门他带领全国的老百姓，然后要帮助他们，最后要帮助他们守住信仰。守住信仰，守住信仰是什么？就是敬畏神，就是敬畏神。那圣经里面所写的其实也是这样子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守住信仰，守住信仰就是敬畏神。像希伯来书讲到最后说什么，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对不对？上帝为我们这预备这一切等等，所以他到最后仍然指向一个标的，就是说我们要向纯敬畏的心侍奉神。使徒保罗在讲福音，讲到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的时候，他是什么？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对不对？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不是？所以整个我们领受上帝的话，领受上帝的恩，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总意最后还是回到一个点上，敬畏神，敬畏神。那敬畏神是一个信仰的，其实信仰就是指向这个部分， 好，我再讲一讲亚伯拉罕做例子。亚伯拉罕做例子，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圣经说什么？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上帝没有说，哦，亚伯拉罕，我知道你是信我的，没有。在22章，创世纪22章，创世纪第22章，当亚伯拉罕敢把他儿子放在祭坛上献给神的时候，创世纪第22章，那么呢，啊，神给他的话讲一句话，12节，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所以以前我跟弟兄姐妹讲信是什么啊，信，基督徒讲的信或圣经讲的信，就是上帝跟你要你可以给，你肯给，你敢给，你敢给。那么这讲的什么？就是敬畏，敬畏。所以在这里呢，圣经讲的敬畏呢，啊，某种程度是你要惧怕神，但是如果你存惧怕的心，就不是上帝要的，因为爱里没有什么惧怕，对不对？虽然我们啊，在生命的初期上头，我们会说要惧怕神，但是当我们更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不希望弟兄姐妹惧怕神，而是什么？爱里没有惧怕，而是敬畏。真的敬畏的本身是啊，像信得过神，信得过神。好，所以在这边呢，啊，传道书要讲一件事，讲的事情就是，啊，他最后告诉我们，啊，那告诉我们要敬畏神。好，那么我换个方式讲敬畏呢，就是用亚伯拉罕的敬畏做例子，就你要信得过神，信得过神。所以我这一次讲传道书的时候，从敬畏神开始跟大家思想。传道书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世上我们所遭遇的事，我们要信得过神。我们为什么听上帝的话，守他的诫命？因为我信得过他。我为所做的一切事，我都应当尽本分去做，那么所做的事在他面前交账，但我也要信得过他，信得过他。所以本意就是啊，我们在整个人生的当中呢，总意就是啊，我们要信得过神。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遭遇，很多不同的比较，很多不同的经历，但总意是什么？总意我们就要信得过神，因为我们信得过神，所以我们就持守我们的本分，那么照他的话做。因为我们信得过神，所以我们就知道将来我们在他面前我们可以交账。好，所以让我们来看，然后接下来他在整个写作的过程里面，他用几个字呢，我们在读这个传道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所要做的一个看事情的面向是什么，我们也要一直放在心上，一直放在心上啊。因为如果谈智慧这种事情的时候，你不大家都站在同一个位置上的话，我们很难做比较跟判断啊，我们本来做比较跟判断啊。所以我读传道书的时候会跟大家提啊，对所罗门王写这个传道书的本身呢，那是一个非常合逻辑的写作方式，陈述方式，陈述方式。好，那我们在开始讲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啊，古代的文明也是这样， 就是说人一直很想知道生命，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法则到底是什么。因为人的思想逻辑是这样，如果我知道生命的法则，我才能够在这个法则底下得着我要的益处或者我要的意义。所以我们在我们中国的思想就讲天道嘛，天道就是天的法则嘛，天的法则。所以我们会希望在天的法则当中我们去知道，然后照这个天的法则走。所以我们一般讲天理，讲天道。所以在早期，在这个古文化里面，他们就会寻求说，那如果我要讲治理天下之道，那什么是道，对不对？所以我们以前就有诸子百家，是不是？那诸子百家你可以讲你的一套，你可以讲你治理天下的一套，对不对？你都可以讲，你有一些根本的思想。比如说他们在讨论到最后会觉得人性是本善还是本恶，对不对？那你就会做出一套思想来说，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天下治理得好，大家都可以有好日子过，大家都可以得到一些当得到的幸福。但是当人讲自己的，每一个人都讲自己的道，你的法则是什么？法则是什么？所以有一些人从世界上所看到的正反面去看，阴阳去看，光明跟黑暗去看，对不对？他就做出一套想法。有些人从自然界去看，他就得出一套想法。所以道家一般是法自然，因为他从自然的定律去走，你不要违背自然。但是呢，儒家呢，他不这样做，他是从关系上去讲。那么他把关系呢分成亲疏远近高低，所以他在讲关系有亲疏远近，也有上下高低。所以他觉得说，我们把这个位置都定好，远近的关系定好，上下的关系定好，然后我们做一套来遵行，做一套来遵行。他觉得这样都可以。那墨家会觉得说，不是，我们应当兼爱非攻，对不对？那法家说没有用，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各式各样都有，所以我们要有一套什么法，大家都怎样走这个法。那这个法让所有的人对所有的整个整体来说是最有利的，所以大家都走这个法，所以每个人都讲一套。然后呢这个兵家说，你讲那些没有用，谁最有武力谁就可以怎样，谁就可以统治，对不对？好，那每个人都可以讲一套，那国王要用哪一套？所以 古代的这些，为什么孔子要周游列国，就是他要去跟人家讲，我这一套你要用，对不对？那王听他论述以后，就要看要不要用他嘛，要不要用他嘛。所以每一套都被某种程度用过。好，所以他用到最后用到最后就会有他的走向出来。好，那我们把这个放在心上，我们就今天就要开始来读传道书。好，那我们看所罗门王用哪一套道来告诉我们。好，那我们就先读第一章，从第一章，那我们就一个人读五节。好，
第一章，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
东往南瓜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反转行轮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返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和，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
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知神教世人所经历的事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的，都是空弯曲的，不能变成缺少的，不能足数。
我心里一说，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往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常明智慧，狂妄看愚昧，乃知这也是不公，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
好，那我们就来看哈，就来看啊，《传道书》第一节哈。所以第一节告诉我们，这是所罗门王啊，他所写的话，他所说的教导人的话。那么第二节到第二节呢，啊，第三节啊，就是他最终的一个结论。啊，就是说他先宣告一个。啊，一个他要说的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啊，虚空的虚空呢，就是讲虚空里面的虚空，啊，所以这是一个表达的方式，就是什么，啊，就是啊，不可能啊，有比他讲的虚空更虚空，知道吗？啊，那么讲两次，啊，他就讲虚空，虚空，啊，虚空，啊。凡事都是虚空。好，第一个他讲一个是要紧的事，啊，我要传道者所罗门一上来就讲所有的事，凡事，哦，在生命中你所历程经历的一切事，哦，都是虚空，啊，真的就是虚空，哦，那么呢后面就解释一下他讲的意思是什么。凡事指的是什么？就是人一切的劳碌，在日光之下的劳碌，记得哦，人一切的事，也就是在日光之下的事，哦，你不要把凡事呢就讲说，啊，到底凡事是什么，哦，啊，那你敬拜神的事是不是都虚空，哦，他要问的，他要告诉我们的，你去思想所有的劳碌的事，在日光之下的事，哦，他把它 圈在这两个定义上。我说凡事都是虚空，凡事是什么？就是你一切的劳碌，你一切的努力，你一切的付出，你一切的摆上，你一切的精力，然后呢是在日光之下，意思就是你活在这世上，你活在这世间，你活在这之间，你的一切的努力，一切的劳碌，一切的付出，一切的摆上，都是虚空。好，那么也就是说，用简单的话讲，就是你靠着你自己有的本事，你有的机会，你有的努力，你有的付出，你所摆上的一切，最后都是什么？虚空。好，都是虚空，都没有益处。虚空就是讲没有益处。好。那好，那我们就要问了，哎，我所做的事怎么都没有益处呢？对不对？哦，今天如果我在做一个蛋糕，做的很好吃的蛋糕，每个人吃的都很开心啊，那至少有这个益处啊，对不对？是不是？哦，那我今天呢在打毛线啊，那打出一件毛衣出来，天冷了我可以穿啊，你说有没有益处？有益处啊。 所以我的劳碌怎么会没有益处呢？好，所以你就要看他的对自己话的解释，知道吧？好，我们不能说他这样说没有益处，你就说有益处啊，要不然你的小孩说所罗门讲的一切劳碌都没有益处啊，念书干嘛？好，你这样打扫房间，打扫干嘛？啊，早上起来折被子，折被子干嘛？晚上不是还要再盖吗？好，知道吧？啊，你那如果他读到这样啊，你看人家圣经说的一切劳碌有什么益处，就不要做了。好，所以我们不能这样解释啊，因为他要告诉我们他在讲什么，知道吗？所以我刚才讲凡事你就要讲他把它界定是什么，界定是人一切的劳碌，人在日光之下一切的劳碌，这是他讲的界定的范围，界定的范围，知道吧？好，再来他讲的有什么益处。好，那么第四节到第十一节就是讲什么叫做有益处，什么叫做没有益处。所以四到十一节在解释人在日光之下一切的劳碌有没有益处。好，所以他就要先定益处的标准，知道吗？好，比如说你今天去做健康检查，对不对？医生说哦，你要看哪几个指标，那每一个指标都有一个什么范围，是不是？你有没有在那个范围之内？好，你都在范围之内，他就说哦，你很健康，是不是？好，所以他第四节到第十一节就是要把那个标的列清楚。好，第一个第四节讲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沿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能归还何处。所以四到七节呢，他在告诉我们他在思考的一个核心点是什么。核心点是拿一个来比较，对人来讲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但过去的一代来的一代不是过去的一代，但是呢日头呢对，以前的人能不能证明我不知道，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日头还是原来的日头，是不是？然后水还是原来的水，风还是原来的风，知道吗？但是人却怎样，一代过去一代怎样又来，那这一代不是那一代，对不对？除非人认为说这一代就是那一代，可是你知道不是，因为后来的世代不是你，你离开了就是离开了，对不对？当然有人会说啊，我有轮回的观念啊，那我就轮回去啊，那你等下就要去想你轮回去做什么。对呀，所以你轮回的话很可能假设是对的，你不然变成猫跟狗啊。所以所罗门讲的第一个，他就讲当我要讲有什么益处的时候，我先问第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问的是什么，你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但是我们所处的宇宙地当时是认为地的，圣经用地就代表所创造给我们居住的这个地，就是说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对不对？这个宇宙怎样，没有变啊，没有变啊，太阳还是太阳，月亮还是月亮，对不对？那么呢每年台风照样来，是不是？雨照样下，水继续往河海里流，海却没有满啊，因为它一直在循环嘛，对不对？风吹来又吹去，吹来又吹去， 他说，所以第一个他就问第一件事情，第一个我们人是那样短暂的有限的，一代过去就怎样过去了，那么呢，但是呢给我们生存的空间是那样的永存，所以我们的有限去面对那个永存，那有什么益处？所以他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有限能够在这个永恒的事情上头带出什么？那什么叫做益处？什么叫做益处？艺术就是你可以在当中 带出这个字呢，比较多的就是得胜，得胜就是你不被它捆绑，不被它捆绑，你可以胜过，你只有这一代，可是地却是长存，你怎么胜过它？好，所以它第一个标准在这里。好，第二个他就先讲一个我们所面对的一个所处的处境里面，他这样循环不已，对不对？可是我们人却不在当中循环不已，我们却是过去就怎样过去。所以第一种益处他要思想的，我们能不能在这永恒之下带出什么样的不受他的捆绑或者不受他的限制，我们能不能胜过？第二个，好，所以如果第一个你要去思想，其实他问了一个问题，一代为什么会过去？对，所以如果你要胜过要怎样？对，其实他就问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是虚空？哎，地可以长存，你能长存吗？所以他问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第二个，而且这个长存哦，要一个，有人说啊，这个精神永远同在，这个不算数哦。为什么？因为他讲地的长存是实有的长存，实有的长存，对不对？那人的长存是什么？我们讲立德、立功、立言，不是？人只能这样讲啊，对不对？
因为地是一个实质的东西，
对。
然后，但是人如果那种长存是虚的，因为精神是。
对啊，后面都不是实存啊，
都不是实的，
不是实存。
这差别在这里。
对，所以他第一个要问的就是，你不可能实存。好，所以传道书第一个，他第一个讲那么多，就是问一个问题。我们都是有极限在今生的，我们不可能实存到永恒，可是上帝却给我们一个实存到永恒的，那这样有什么益处或者有什么意义？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好，第一个平量点知道吧？第一个平量点，第二个平量点是万事令人厌烦，或作万物满有困乏。万物满有困乏，就是说为什么？因为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就是你要寻求明白得到万事呢，你会到最后你会困乏。因为你学不完，知道吗？你学得完吗？学不完，对不对？然后呢，你说这个好东西你要看，你看不饱啊，你这个音乐实在很好听，你怎样听不足啊？所以人就是这样啊，人一直在，人就听了，听久了就怎样？你看那个有没有，我们的车用什么？你听了，你现在听到这首歌，你会怎样？所以以前的人 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到处去旅游，然后闽南人讲说你看嘛未掉吧，听得懂吧？你看会不会留在你的眼睛里？不会。好吃的东西吃过就怎样？
就那样。
就那样。好，所以如果每一餐都给你这么好吃的龙虾，你会怎样？所以以前我讲嘛，很久以前他们去一个兰屿的时候，那么呢，他们早上呢就拿出面包出来吃，然后那些小朋友就很想吃，然后他问他说：“你们早上吃什么？”他就吃龙虾。然后老师就说：“那我跟你们换。”小朋友就很开心，龙虾换吐司。所以第二件事情他要问的就是满足。人在这世界上的这个日光之下，一切的劳碌，所做的劳碌能够真的让你有那个满足吗？就是他问的，你能不能满足？你能不能说啊、哦、我实在这样子满足了，这样满足了。孔子讲同样的话，他说什么？朝闻道怎样？因为他如果真的满足了，他可以离开了，对不对？很可惜，不是很可惜，事实是他，哎，还是没听到，还是不满足啊，所以继续追求啊。所以人要满足。第二个，他在问了，我们有没有办法满足？第三个。已有的事，第九节，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其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人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过的。好，第三个，他问了有没有一种心，好，是不被更新、不被取代、不会变的心。他在问这个，知道吧？所以你不能跟所罗门讲说有啊，你看现在出来的这个手机是新的啊，对不对？好，但是你讲这个手机是新的，可以讲多久？
一年半到。
一年半，对不对？好，现在 iPhone 最新的是多少？
14
嘛，对不对？你说13，说哦，现在是最新的，对不对？可是呢，14出来你就是什么？你就不是最新的。所以他在问这个，如果你要讲能不能胜过，就你们有一种东西是新的，是不用更新的，不会被取代的。好，这样他在问这个，好，问这个。第四个他问了，好，岂有一件事人人指着说这是新的，好，第十一节，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以后人也不纪念。意思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日光之下的劳碌，这个劳碌是有永恒性被纪念的，有永恒性被纪念。好，所以当他讲益处的时候啊，记得他用四个面向来谈啊，他说的益处，第一个就是相对于我们所在的这个啊永恒性的宇宙，我们却是那样的极限有限，那我们有什么可以实存？第二个，有什么样可以让我们真实的满足？不会满足过了以后，我们又觉得不满。第三个，有什么样的心？是不必被取代，不会衰老了，不会衰败的心，永远的心。第四个，他在讲什么是一个永恒性的价值或永恒性的纪念。好，你读到这里你就会发现我们基督徒有没有？有，这就是福音，耶稣给我们的。你会发现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生命，是胜过死的生命，死里复活的生命，对不对？我们才可以实存在那个 永恒里面，这叫永生。第二个，我们有没有永远的满足？只有在基督里，上帝的丰富成为我们的丰富，对不对？第三个，我们有没有那个全然的心？有。保罗讲，我们现在是会朽坏、会衰残、会玷污，对不对？将来我们得到的荣耀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最后永恒性的纪念，因为我们就在神那里。所以你如果单单从这几节，他在问人一切的劳碌，用新约的话讲，就变成什么？其实可以用在很多方面。新约的话，你也可以说，人能不能靠自己努力赚得永生？不能。所以少年人的官问耶稣说，夫子，我要怎么样可以得永生，对不对？耶稣说，哎，诫命，他说我都遵守了。耶稣说，你还要来跟从我，对不对？其实就是讲益处，这叫益处。你一切的劳碌能够得到益处吗？那你如果把所罗门的四个问题啊，四个评判的原则拿来做思想的话，其实蛮有意思的。你会发现他为什么会指向永生，知道吧？所以主耶稣讲旧约都指向他，知道吧？好，那我们先不谈这个，因为所罗门还没有要讲这个，他只讲先讲四个标准，四个标准。如果要讲有益处，记得哦，益处就是讲你能胜过，你能超越过，你能够不受压制，你可以不受捆绑。好，那么第十二节开始，他就要讲十二节到十八节呢，他就要开始讲他用这四样的方式来评判日光之下人一切的劳碌，得到的结论是虚空，对不对？然后他是怎么样做的，做这样的一个认知得到的结果。用现在的人的方式就是说你得到这个结果，那你的实验怎么做，知道吗？你是怎么做实验的？那原因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我也可以这样做实验的话，我们会得到跟所罗门王一样的什么结果，所以这样才是可信的。所以所罗门王第一个，他讲我传道者十二节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第一个他先讲哦，我要做用现代的话讲，就是我要做实验，对不对？我要做人生的一个实验，人生的观察，人生的经历。那么先讲我做过王，先讲他有的身份地位，他的权势。好，第二个我专心用智慧。好，第二个我是非常的有智慧，或者说我是非常的在专一在用智慧来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但你会说，所罗门啊，你这样讲的太夸张了，对不对？我说天下所做的一切事，哪有你都会的，都做过。比如这就是一个表达方式，就是说我以我的王的身份，我以我的智慧，我全心用在探究这些人在日光之下所付出的劳碌，对不对？然后呢，他说这个劳碌是上帝要世人走的，实在是极重的劳苦。好，那么这一节呢，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讲人不是不努力哦。如果你说人会虚空是因为人都是散漫的人都是随便的人都是在当中怎样可有可无，对不对？ 但他说不是哦，人在这世上是很苦的，用现代的话讲就是什么，你要活下去很辛苦，你要活下去你会活得很辛苦，对不对？我们现在的人活得辛不辛苦，你们看你们的小孩就知道。嗯，如果他要在这世上活下去，他要怎样？
或有人就说，哦，现在就注重物质嘛，赚很多钱他就活下去，现在都要有钱才活下去。
可有钱很辛苦啊，
很辛苦
啊，因为有钱你就怎样，不是有钱，是想要有钱很辛苦，
要付代价，
你要付很重的代价，对不对？哦，你要付很重的代价，你要付出很多啊。所以他这里讲，神叫世人在世人所经验是极重的劳苦，极重的劳苦。其实摩西讲同样的话，对不对？人一生的日子，哦，是七十岁，若是强壮的可到什么八十岁，其中所经夸的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你看，就虚空了。所以人很辛苦。然后第十四节他说，我查究天下这些，他说人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哦，就是虚空，都是捕风。日光之下就是我们在这世上做的一切，哦，为什么？因为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就是说这一节用来讲明人生，知道吗？人间你少的就是少，你没有办法改变就是没有办法改变，哦，这一节是一种一个像俗语这样，哦，就是弯曲的你就不能变直，神使它弯曲你就没有办法使它变直，哦，神缺少给你的你就不能使它足数。其实这个讲的是，是讲的不是意思说你没有办法经由你的很用心很重要去改变上帝给的那个事实，知道吗？所以他讲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所做的都是虚空，哦，因为为什么？因为好像定了就是定了，定了就是定了，哦，那么呢，十六节他心里面就想，我得了大智慧，哦，那所罗门可以讲这个话，然后胜过以前的众人。第一个，啊，他说我查究天下的事，我用智慧，可是我得的是大智慧。那这个圣经有为他做过见证，对不对？对不对？因为所罗门求什么？求智慧。那上帝说好，我给你超过众人的智慧，对不对？好，所以所罗门说我有这个神自己所赐给我，神给我的一个大智慧，超过众人的。然后再来，我心中多经历智慧跟知识的事。第二个他讲，所以我用上帝所给我的智慧，我在当中非常用心，我没有浪费上帝给我的。第三个，我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智慧、狂妄和愚昧呢，这个到这边为止，所罗门在讲一件事，就是我用心的用智慧来查究日光之下人一切所劳碌的事。我再讲一次，就是所罗门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我得到的结论是虚空，对不对？那我怎么得到这个结论？是因为我用上帝所给我的大智慧，而且我非常用心的去探究，得到的结果。当然，你后面第二章开始，他就要告诉我们他如何用心用他的智慧，知道吧？哦，现在只是先做一个什么引言而已。哦，好，所以这边所罗门的意思是说，我告诉你们，哦，那么呢，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虚空，哦，啊，那这是我用上帝所赐的大智慧，然后我非常用心的去探究，最后我得到的结论，知道吗？哦，然后我评估为什么是虚空， 我给你四个标准在那里，对不对？哦，然后啊，我用我所得的方式，那么努力的去查，查几件事：经历、智慧跟知识。啊，不是没有经历哦，啊，不是空想哦。啊，记得经历、智慧跟知识，经历哦。啊，如果你说啊，你只是一种想法，你没有经历啊，那没有经历不算啊。啊，比如说你说赚钱赚那么多有什么用，对不对？那别人顶你一句啊，你又没赚那么多钱，是不是？啊，你说娶两个老婆不好，人家就说你根本娶不到两个老婆啊，你怎么知道好不好？了解这个吧，你没有经历，你说话就怎样？没有权威性嘛，对不对？哦，那你说啊，智慧那么高不好，那你没有智慧啊。啊，你说当王不好啊，你没有当过王啊。好，对不对？然后你说什么不好？人家说你根本没有本事经历啊。好，所以所罗门为什么可以写传道书？第一个，他有身份，他有尊贵，他有财富。对不对？他有健康，哦，然后呢，他有机会，还有他有智慧，哦，你知道吗？该有的他要怎样有，然后还有一个他要去经历，所以他经历过了，他可以讲，哎，这些都是什么虚空，哦，你说不是，所罗门说你没有经历啊，所以你不能跟我说不是，反过来哦。嗯，反过来他可以对每一个质疑的人说，哎，你们没有这些经历啊，那我是经历啊，所以十六节他讲我有大智慧，我多经历了，然后我专心查明，查明，好，这下面这一句话很重要，智慧、狂妄跟愚昧，智慧、狂妄跟愚昧呢，这个是我们在谈智慧的时候啊，一个关键点，智慧就是真正的智慧是摆在中间的话，那个很自以为有智慧的，就是叫做狂妄，知道吗？那个达不到智慧的叫做什么？愚昧。好，这样了解吧。啊，所以有些人他觉得自己很聪明，我们会说这个人很什么？狂妄。好。就是事实上是没有智慧，对不对？他自以为有智慧。那另外一种是真的智慧不足，就是什么？愚昧。那所罗门说，我把这三样我分得怎样很清楚，意思就是说他不让自己变成一个狂妄的人，也不会让自己变成一个什么愚昧的人，他持守住那一个智慧，哦，他连这样都用心去做的，我查明什么是智慧、狂妄、愚昧，把它分清楚的，分清楚。他说：“我这么分清楚，我还是觉得是捕风，啊，因为我比过去的人，啊，都有智慧，可是我会比较快乐嘛？没有，我就都有什么愁烦。我比别人都有知识，我就增加什么忧伤。”所以他就讲他有这些没有比别人心情好过多，知道吗？因为他都有智慧嘛，所以他就会知道后面会怎样，他都有知识，他也会知道结果会是怎样，对不对？所以 他做一个简单的啊陈述。好，十二到十八节我们整理一下，所罗门就是讲啊，当他是王，他开始用心的用他的智慧去查究人在世间中所受的劳苦，然后呢人什么也不能改变啊，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不能直树，就人什么也不能改变，也不能改变，然后呢我虽然有大智慧，我又很用心的去探究 有用心的去经历，我到最后虽然我都可以分辨了，我仍然是虚空。为什么？因为这些智慧带来给我的是愁烦跟忧伤。好，我们停一下。所以这就是他的序言或者引言。我们停一下，有没有问题？
你就是问一下，这是所罗门他年老的时候写的，还是他极盛一时那时候南古人有去崇拜他的那时候出席？
一般我认为是年老的时候。
所以他也经历过，就是他那时候比较晚期的时候，他就是很多品类啊，然后后来也去见了一些那个，
对，
所以是经历过这些事情。
我个人认为他都经历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很有智慧，后面我们会讲。他觉得他去做这些事，他的心没有失去智慧，所以他努力做的这些，最后他还是他就知道他并没有改变什么，用他的聪明所做的一切事没有改变实质的，就是这里想的弯曲的变人变质，缺少的不能足数。那圣经用一句话去讲它，就心偏邪。邪的意思就是不让上帝做主。所以他这一生的最大的学习就是我前面一开始讲，为什么他最后讲要敬畏神，就要信得过神。所罗门很有智慧之后，他为什么会去跟各国通婚？其实他就是为了取得和平。你看他跟各国通婚，对不对？然后又准备很多兵器，很多军马，对不对？他认为这样我的国家就可以什么稳固，我的国家就可以太平，对不对？然后我让我的老百姓整理好，让他们去做这些防疫工事，是不是？可是有人感激他吗？没有，老百姓就怎样觉得我们太苦了，你叫我们做这些我们太苦了，所以老百姓就会心存不满。
可是这也是他寻求来的智慧吗？
所以他最后会发现他想要改变呢、他想要比如说他接手他爸爸这个王国，对不对？他希望这个王国可以怎样？
永续嘛。
其实很多有所谓眼见一点、有智慧一点的皇帝都在做这些事嘛，大家都在想说怎么样可以让他的帝国可以存久一点嘛，对不对？所以周朝的时候，他就是怎样，就是说把他分成阶级，然后把他各个人都分成一个小国一个小国，对不对？然后你有一个共主就好，那大家和平相处，是不是？人想得很美，但结果是什么？互相拼，本来我忘记是1000个还是多少个小国，后来就变成什么几十个，对不对？后来变成几个。然后到秦始皇的时候，他会觉得这样子权力没有集中，国家会倒，对不对？所以他就中央集权，集权有用吗？你还是要用人。他又倒了，倒了以后到汉朝，他用什么方式？他说我们只有我们姓刘的来做王好了。结果呢，姓刘的跟姓刘的就不打架。到唐朝呢，唐朝干脆你要做官的都给你四姓，跟皇帝一样的姓，对不对？那一样啊。所以人一直希望用人的方式，想要 的让自己所得着的可以长存嘛，就是所罗门讲的益处嘛。那事实上人没有得着，所罗门我猜是他，我想他应该是晚年的时候写这个，就说到最后他发现事实是什么，你想要，你以为你很有智慧，你很有能力，你很有本事，然后你想要怎样，其实你改变不了，简单讲一句话就是你改变不了人。好，那又回到福音了，福音是给我们做什么？新造的人，人想要用教育，人想要用制度，人想要用很多方式去改变人，知道吧？哦，那圣经要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这是不可能的。哦，因为人的本质就是什么？罪人，人只有罪得赦免，才能够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那我们现在基督徒如果不经意的时候，我们还是想要走这些路。我不是说这些路不能走，我们要不要教导？要教导，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了那个本质上的问题。我们要不要教育？要教育，但我们要知道本质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要不要努力？要努力，但我们要知道本质的问题是什么。这个所罗门最后会讲，就你仍然要做这些，但当你知道你的本质是什么，你知道上帝的用意是什么，你才可以胜过，知道吗？你才能够胜过，你才不会强求，也不会觉得不满。所以使徒保罗在这个知满足的事情上他讲得很好，他说什么？他说我们要知足，对不对？因为我凡事我都学会了，对不对？然后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怎样都能做，对不对？所以他就告诉我们，那个所罗门讲的这个没有益处，什么时候会有益处，对不对？所以我们主日讲到我讲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什么益处，这就是真正的益处在这里。那所罗门那时候还没有福音，但是他已经从这当中要指向那一个生命的终极的盼望。好，还没有问题。
所以他第一章他其实是在讲人生的意义，
就是人生的意义，他寻求的结果。所以古代的人他就需要找师父啊，所罗门就是他们的师父啊。
所以我们从第一章这样子可以看出人生的意义。
第一章到这边，到整个第一章结束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人在日光之下的一切的劳碌，劳碌照着人原本期待的，你要有智慧有知识，有经历就可以得着吗？所罗门的答案是什么？否定的，否定的，重点不在这里。
因为我只看他第一章的标题写人生的虚空，然后人生的虚空就感觉很灰暗嘛。对一个就是可能青少年，他需要的可能是更要积极乐观一点。那我就如何让他，因为他们也遇到很多问题，所以他们其实已经很灰暗，因为就是很辛苦。
其实传道书呢，以色列人不认为是灰暗的书，因为传道书是祝棚节念的书。祝棚节是什么？ 欢乐的节气。所以我们不能只读第一章啊。好，我们自己要读后面的。好，
所以我们在领导的时候，他也发现他费尽心机学各国的公主，可能最后其实是没有用的。
对，因为我们等到第二章就会讲，后面他就会讲了，对不对？比如说你建立一个大王国，好，比如说一个人建立一个大公司，对不对？你觉得你的制度什么都很好，最后呢，你想传给你的儿子，是不是会有什么结果？
好，
你儿子都很闲，然后就互相争，对不对？啊，你儿子都很不行，然后就怎样？
别人
拿走了。好，所以他讲的虚空就是这样。你觉得你好不容易打下来的，对不对？你希望的，可是后面接的人能不能接得住？传承的人会不会传得住？所以啊，这就是人嘛。人真的要在意的啊，不是这些啊，要去在意的是那个实质的问题，生命实质的本质上的问题。好，那么前面我们讲哦，他接下来就要开始告诉我们他的话为什么可信，知道吧？好，那我们来读第二章啊，第二章我们先读一到十一啊，我们先读第二章好了。那我们讲到多少就多少，好，我们继续读来。
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更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
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与愚昧人无异。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苦空。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 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故此而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忙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
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导入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忙碌的人回头，这也是虚空，也是幻化。人在日光之下劳碌内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因为他日日忧郁，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烦，这也是虚空。人莫强于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也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集的、所堆积的归给受喜悦的人，这也是虚，也是苦。
好，那我们第二章开始看所罗门做的实验或者他的经历。所以第一个他就告诉他的心说，好，来，我先来让你满足一下，我让我的心可以有喜乐，可以享福。然后他想结果呢，他经历试验经历的努力做的结果，劳碌的结果说是虚空。因为在这个快乐当中他觉得很狂妄，超过了。在喜乐当中他也觉得没有什么得到功效，什么叫功效？好，所以第二节是他的结论，答论结论，知道吧？因为他觉得没有得着，有经历没得着，知道吧？或者有经历没有满足。好，所以第三节开始他就开始讲他怎么做。第一个，我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仍然有智慧。就是说我在享乐当中，但我不是被享乐所困住所迷惑，知道吧？我不是在享乐的当中迷失掉，知道？所以他在讲这件事，酒代表享乐，知道吗？首先他说我要让我的心来享福来享乐，但是我的智慧没有迷失，我不是在这个酒肉当中这些宴乐当中这些人认为快乐的事情当中，我就怎样迷失我自己。他先讲一件事，我的智慧还是在，智慧在，因为我在看到底怎么样的事才是真正的美，对不对？好，所以第一个我心里想要什么，其实就世人想要什么。第一个，你要盖大房子，对不对？你要盖大宫殿，你要盖大城堡，你要造园林，你要造葡萄园，这些，这个在古代的君王或者有钱人都这样做，对不对？古代的有钱人赚到大钱就回家乡盖什么？盖房子，是不是？现在我们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文化遗产，对不对？那古代有皇帝一得到大权势以后，他就会盖什么？带军王就是军他的王城，对不对？然后盖宫殿，是不是？秦始皇也盖宫殿，对不对？每一个王都这样。巴比伦会盖宫中花园，有没有？大家都觉得我可以大兴土木，盖一个我觉得很稳固的地方，是不是？来象征我的权位，我的尊荣我的这个所得到的荣耀。然后你可以修造葡萄园造园囿造各样的果树，还挖水池，对不对？所以在当中做的非常美。然后人希望有很多服侍他的人，他说我的仆婢多的又多，是不是？人希望当时很多财产是牛羊，我的牛羊多比以前的人更多。人希望很多金银珠宝，他说我比大家的金银珠宝还多，对不对？那人很希望很多乐团，乐团比别人都多，知道吧？你要交响乐要什么合唱团戏剧什么，他都有都有。你喜爱很多的物，他都有，妃嫔他都有，这样知道吧？其实这边就是讲人觉得世界上 什么是享福的事，什么是有福的事，什么是怎样的事，全部列在一起。他说我是王，我有这个智慧，我有这个本事，我有这个，他都有。好的，他最后讲我是日渐昌盛，我不是越做越少哦，我是越做越什么越多，对不对？胜过以前的众人。然后他又强调一点，第九节，我的智慧仍然存留，我没有在这当中迷失掉哦。我们常常会讲说一个人啊，发达的就怎样啊，就忘记了，对不对？哦，那他强调一件事情哦，所罗门强调一件事情哦，我的智慧仍然在，哦，我仍然在当中守住我的智慧，哦，我的智慧仍然在那里。好，所以第十节他讲，我眼所求的没有留下不给他，我心所乐的没有禁止不享受的。你看，哦，所以他用一个实证的方式做，就是我真的要的我都怎样，我都得着了，你真的想要的都给你。人真的一切想要，你看呢，你眼所求的给他，心所乐的给他。所以呢，我付出的一切劳碌，我从劳碌当中来满足，或者说来得着我想要的，我都做到了。好，十一节，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跟我所劳碌所成的功，他说怎样？因为没有益处。好，为什么？记得益处是用前面四个，对不对？他盖的宫殿，他所做的一次，能不能存到永恒？不能。能不能永远被纪念？不能。能不能在当中啊，就是不可被取代？也不能。所以他发现什么？他可以做超过过去的，但是他没有办法做超过什么未来的。所以他到最后他说，我努力做了这些，我觉得我很有智慧。但是你想想看，你做了一个产品成品之后，人家后面的人就可以怎样，想办法超越你，对不对？你没有想出来之前，别人可能都想不出来，但你想出来以后，别人就可以怎样，想办法超越你。所以他说这一切毫无益处。记得哦，毫无益处就是啊，回到前面他讲什么样才算有益处，哦，所以他就开始想，十二节他就开始想，想前面讲的三件事：智慧、狂妄跟愚昧。智慧、狂妄跟愚昧，所以他从三个面向去思考，我这样做是不是真的有智慧，还是狂妄的，还是愚昧的，哦，在我以后的来还能做什么？其实以前做过的他可以再做啊。我真的有智慧胜过愚昧，像光明胜过黑暗。我真的有智慧的眼光，像在光明中行，光明在他头上啊。这是以前的人喜欢用的一句话，就是说晚上行走在黑暗当中的时候，你头上有个火把，知道吧？所以说光明在头上，就是说可以指明你在暗中所当行的路。他说我却看明一件事，这两等人多必异见。十四节他说，愚昧的人要遭遇的我也要遭遇，虽然我很有智慧，那有什么用？这都是虚空。为什么？因为智慧人死亡跟愚昧人怎样无异，永远无人纪念。意思就是我做的这些，我经历的这些，到最后的状态是什么？最后的状态
我跟愚昧人一样，都会死，
都是死亡。就是当你死的时候，你过去拥有的这些，在你死的这件事上有没有什么作用？没有，
就是不能让我不死，
不能让我不死，也不能让我多活久一点，也不能让我怎样怎样，对不对？ 我就是什么是吧？好，就是说你很有，我们用比较粗俗的想法，就是你很多金银财宝，对不对？那你死的时候，我就把所有金银财宝摆到你身上，又怎样？盗墓的一来，全部拿走，那是不是你的？你说那个慈禧他要死了，嘴巴给他含个珠子，对不对？那盗墓的就怎样？敲开来拿走啊，也不是你的。所以他在讲这件事，就是我做的这些一切的，我经历这些一切的，我到最后我手上没有啊。所以耶伯讲，我次生出于母，他也次生而回啊，对不对？你出来是空手来，你回去还是什么？空手回去啊。所以他讲，那我辛苦了半天，到底我看你辛苦了半天，你最后用什么做评价，知道吧？当然现在的人不是这样想，现在讲说啊，不在乎怎样天长地久你要去跟所罗门讲说，所罗门啊，你应该在乎这个曾经拥有，对不对？哦，但就看我说的，这一定要看你的标准哦。如果你的标准是曾经拥有，那所罗门应该怎样？
有达标
有达标了但所罗门不是这样想，他是在讲说，那我这个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啊？如果就这样像昙花一现，对不对？啊，
一般人讲，比如说你有家庭或子女，起码我有责任啊，我任务，我有负责任嘛，责任负责啊。
那但是是这样子，我们讲实在话，如果你做一个父母的来讲，当我们负责到底的时候，我们会希望什么？嗯，我们会希望这样，对不对？就好像我这讲到讲嘛，我妈妈一大早就起来为我预备便当，对不对？她希望什么？
书读好。
你要书读好啊，对不对？以前我们都要考联考嘛，那你联考如果没考上呢，对不对？那我妈妈就会是怎样？旁边人就说：“你看，无猜你特早去，哈早都起来开准备便当，对不对？就是你好像你所做的都是怎样虚空。因为人都是这是用这个短期的目标嘛，你觉得你现在努力的付出的，希望有成果嘛？那所罗门是告诉我们，你真正的益处是什么？”如果他觉得益处就是你享受到就算了，但他觉得这样子他是享受到了，可是人会觉得那有享受就可以啊，他说没有用啊，因为我就会继续想下去啊，我会继续想下去啊，我做的这些他后面会继续讲啊，十九节啊，那人智慧是愚昧啊，谁能知道？他今要管理我所劳碌所得的，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他一想到说，哇，他的国家，你想所罗门那么有智慧，他儿子怎么样？他儿子第一件事情就做错，对不对？那所罗门的智慧，知不知道他儿子没智慧？一定知道嘛。他那么有智慧的人，一看他的儿子，他是不是想让他有智慧可以有用吗？我猜想所罗门也用心教他，对不对？可是他在前面讲啊，弯曲的不能变直啊这是他讲的话啊，意思就是说你看我的儿子就是这样啊，好，我这个老爸这么聪明，可是那怎么教？对啊，
可是所罗门跟上帝求智慧，可是圣经上没有说他为他的小孩求智慧。
这个部分也难，有可能也求啊，可是没有用啊，因为一个人不想要嘛，
不会看重。所以他讲，他其实那一节在他的身上有很多思想，弯曲的不能变直。其实他用心了很多，可是他发现没有用。他把这些外国的这些公主娶来了，然后给他们这些东西，那么弄了半天有用吗？也没有用。因为人家不敢欺负，不敢跟你这个国家征战，是因为你很强大，对不对？因为你很有智慧，所以别人评估以后不敢跟你打仗。那哪天你不在呢？这些都不算数了，都不算数。所以所罗门写到这边以后，他就是他讲一个，他讲了一句话，你知道吗？他用的话是什么？他说啊，他在这里写17节，所以我恨恶生命，你知道吗？他用这个字很重哦。他说怎样？恨恶。所谓的恨恶，就是因为我都以为烦恼，就是说我这么有智慧，我这么有机会，我这么有能力，我什么都有，我也可以做一切的事，对不对？但是呢，我被这一切事怎样紧紧压着，知道吗？紧紧压着。本来是我认为我是在管理这些，我是在掌管这些，对不对？现在反而变成是什么？前面他讲多有智慧，多有愁烦，增加知识，增加什么？忧伤。好像我越多，我的担子就怎样越重，我要承担，我要扛，我要背负的就更重。然后呢，我就越来越得不到什么欢乐、喜乐、平静、安稳，所以我越来越多烦恼，知道吗？所以他就恨恶什么生命。用耶伯的话说，我为什么要活着，知道吗？用以利亚的话就是我为什么要活着，知道吗？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哦，人的烦恼是因为没有，对不对？他现在讲的烦恼是什么？有。好，我们讲一些属神的人的烦恼，因为有的。刚才我讲以利亚，不是因为没有，他跟上帝求，上帝有没有给他？有。经历呢？有，都有，对不对？可是到最后开始逃命的时候，他就说什么？我不想活了。而我们是因为没有啊，但是他是因为有，有，我为什么要活着？因为重担这么重，所以所罗门在这里他讲用我恨恶生命，
因为他也不知道，他也无法掌握未来，因为他下面说，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智慧是愚昧，谁知道？就是他也。不管他怎样，他就是无法去掌控生命的一切。
对，对，所以20节他说从恨恶变成绝望，你知道吗？就是你继续想下去，想到最后变成什么？绝望。意思就是说，我有这么多智慧，我这么多能力，我有这样子的等等，到最后我无能为力。绝望就是无能为力。所罗门最后这边讲的就是前面我刚才讲的，弯曲的不能变直，知道吗？你无能为力，到最后你无能为力。所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或者是我们用心去探究，到最后所罗门说，哇，怎么会这样？最后他讲的啊，我变绝望，因为没有留下任何的真正的益处。好，我们今天还没有讲完了，第二章要继续讲。我们今天只是先去了解一下所罗门的一个他的进程，知道吧？心路的历程。
他要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呢，他不是空想，他是实在的去走过，他想满足他实在的去满足，他想得着实在的去得着，他想拥有他实在的去拥有。所以他在这边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要拥有这世上世人所认为的好，也真的抓在手上，最后你会快乐吗？所罗门在讲这句话，他说我不会，我不会，因为我会忧伤，我会愁烦，我会很难活着下去，然后呢，因为最后我会什么？绝望。所罗门要告诉我们这个，但是因我们现代人当然跟他不一样，因为我们还没得到那么多，但是他要告诉我们，生命的一个正确的心态是什么。所以第一章、第二章到这边，我们先思想，我们可能要反省一下。这个用耶稣的话讲就是什么？人若赚得什么全世界，却失去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能够拿什么怎样换生命？所以你知道传道书他一直要指向基督，知道吧？你如果慢慢的就会把基督的耶稣的话拿出来。来思想，所以所罗门他最后他就知道了，你能得到全世界有什么益处？
你就在那个第一节那个弯曲的不能变质，缺少的不能足数，那也是他有体会，那是神的定义嘛？因为
对对，
那是神，所以他体会出神如果要这样，他也是无法控制的，是这样。
其实他最后后面我们慢慢的，就上帝有一些定规，这个定规的用意是什么？我们可以先思考，就是让人认识人自己，让人认识人的真相。一个人如果不能够认识自己的真相，人很难信神。所以耶稣讲的话是什么？有病的人才需要什么？医生。他来是寻找罪人，对不对？拯救世上的人。所以人要知道什么？人要知道自己是罪人。那所罗门在这边没有讲这个观念，其实我们后面会带出同样的观念，就是人如果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人还在当中百般的努力，人最后都是什么？劳而无功。所以所罗门最后，如果我们慢慢读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他在讲一个主讲的观念，人想要改变这一切，最终是徒劳什么？无功。哇，所以读完传道书我们应该是变得很有盼望才行了。我们读完传道书我们就知道说，感谢神，本来我们是虚空的，现在变成不是虚空，因为我们知道人的本相，如果我们照着我们的本相继续想要的，这些都给我们是没有益处的。所以上帝不会让我们再重新走一遍，因为所罗门给我们做例子就够了。
这样说来看完传道好像有点看透人生啊。对，
但是我们会看到盼望才行。
我们的盼望。
对，好，那我们下礼拜就欢迎大家再回来，那有问题我们就可以当场问。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可以吗？好。 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开始读这个传道书经上的话。我们感谢主，你圣灵在所罗门王身上的引导、开启和带领，使他将人生的经历他在当中所反思的写下来，好叫我们能够从当中得着那真实的属天的智慧、属天的洞见。求你把那样的一个灵敏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借着这些话语，我们在你眼前蒙恩。感谢主，因为你成为我们的盼望，你把真实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我们感谢主的恩，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